各位弟兄姊妹早晨。OK， 呀，咁得啦。好啊，喺走廊旁边大堂嘅出边嘅弟兄姊妹吓，我哋要开始敬拜神啦吓。今日稍微迟到几分钟吓。好，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做个祈祷。我哋低头祈祷。全能又慈爱嘅天父上帝，我哋献上我哋嘅感谢。因为在这个春天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周围你的创造何等的美丽。主啊，你透过你所创造的向我们表达了你是这一位的创造者。你用你至高的智慧和你最完全的爱来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世上的任何一个人。我们要多谢你，你不但创造我们，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适合居住，可以在这里用我们一生去达到理想的地方。多谢你赐给我们不同的才干能力，让我们可以管理我们的家，甚至管理我们的公司，管理我们的教会，管理我们的生活。主啊，实在在你的面前，当我们安静自己的时候，我们默默地默默地去默想你自己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的恩典，有很多的事我们可以感谢你。就算今天我们行到人生最后的阶段，我们已经没什么气力了，我们只能够坐在轮椅上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都要多谢你，因为你的爱始终陪伴着我们，你的爱没离开过我们，你的恩典亦都在不同的阶段里面供给给我们。你就是如此何等伟大奇妙的天父。主耶稣，多谢你，你应许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让我们当中有人在受苦当中，哀伤当中的，我们愿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亲自安慰我们在座的或者在网上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面前今天是一个带着健康的身体又欢喜快乐的，主啊，我们都愿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为他们来为你为他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愿主在他们平安度日的日子里面，懂得去感谢神、敬拜神、侍奉神，去传扬基督的美善。今天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一起的来敬拜你，我们要快乐的来敬拜你。多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就在立你唱快乐崇拜。先讲今天呢，其实很奇怪，你说上个礼拜不是牧师带领敬拜吗？今天又带领呢洪庆先停音乐先，对不起。洪庆弟兄呢突然间今早不舒服。所以他就打个电话给我，牧师我不舒服。那他预备好的了，但是呢就不舒服，所以他就没有不可以领唱了。牧师带他，所以，今天又要带他一次，我们一起唱这个快乐崇拜。让我们用快乐的心来敬拜这一位神。快乐快乐我们崇拜，荣耀慈爱带住在心灵开启，在主面前如同花灯日开，受无疑云罪恶幽境，行求救主尽取情，
万福之源，永乐之主，求赐光明满我灵，围绕住作万物同欢，天地繁荣主永光，天使圣颂要主歌唱，不住崇拜永颂扬。四野森林帝国高山，青翠草原及海洋，清歌笑了庆祝流传，唤醒我们痛欢唱。祝愿给予主气赦罪，永受祝颂永是人，主是生活喜乐源头，赐人安息开半心。神是父亲，基督师兄，爱中生活皆主民，求救我们相爱相亲，同享人生大欢欣。圣神人气伟大歌声，普世万万都响应，天父慈爱统治我们，弟兄友爱系人群，一同前进，歌唱不停，颂扬征战胜利军，欢欣乐曲倒响光明，同唱开歌庆永生。
阿门，请坐。弟兄姊妹，是啊，快乐的崇拜，因为我们的崇拜是朝着一个胜利，一个满有上帝恩典丰富的一个的方向，一个的目标去前进的。所以我们的歌颂不是打空气，我们的祈祷也都不是打空气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每一个发出的祈祷都可以到主的面前，每一个赞美祂都可以听见。又因着这样，弟兄姊妹，主完全的平安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一切的东西都在那里改变的时候，祂没有改变。人会离开，人会走开，我们身上一切的东西都会改变，但是主没有改变。这个就是我们得平安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据，它是我们永远的保障，主的完全平安。我们一起来唱。识唱，我哋大声唱好吗？主的完全平安，
主的完全平安，将永未降下，日日向前涌流，得胜乐无忧。主的完全平安，越流越丰盛。主的完全平安，越久越深厚。依靠主耶和华，心灵得福气，照着主的应许，必得真平安。常在主住手中，安稳又欢欣。仇敌不能临近，恶者不能寻。没有挂虑波涛，无有受阴影，没有嗜好召急，骚扰我心灵。依靠主耶和华，心灵得福气， 照着主的应许，必得真平安。不论喜乐忧愁，皆从天上来。我每天的遭遇，自此爱安排。要全心信赖主，他成就万事。若安全信靠他，必知他信实。依靠主耶和华，心灵得福气。照着主的应许，必得真平安。
我们心中有平安，我们心中可以得到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主祂明白我们，祂愿意给我们知道，祂是愿意祝福我们，而且是满满的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缺乏信心。有时候我想，为什么我会不开心呢？为什么我这么多忧愁呢？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生活这么多困难呢？其实我忘记了一件事，信靠我们的主，完全的信靠祂。我们唱一首歌，耶和华祝福满满。我们唱国语好吗？我们思想一下圣经里面耶稣讲过什么呢？他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我都看顾他们，何况你们是上帝按照上帝的形象形象创造的人呢？他说不要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
天中的白鹭是无权且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先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三次真福气，四地上发芽结实显出慈爱的根据。天中的白鹭是无权且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先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三次真福气，芽结实显出慈爱的根据。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像海边的土沙，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他，唱欢喜的歌声，赞美称颂他名永不息。天中的白鹭是无权却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先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三次真福气，四地上发芽结实显出慈爱的根据。
让我来赞美祂。
耶和华祝福满满，像海边的土沙，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他，唱欢喜的歌声，赞美称颂他名永不息。耶和华祝福满满，像海边的土沙，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 我要举手敬拜他，唱赞美的歌声，赞美称颂他名永不息。耶和华祝福满满，像海边的土沙，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他，唱欢喜的歌声，赞美称颂他名永不息。
阿门。呢首诗歌好有台湾味，系嘛？因为咧，佢讲嘅大自然都系喺台湾嘅大自然出现嘅，白鹭鸶啊，田中嘅嗰啲嘅大稻米啊，嗰啲嘅嘢。弟兄姊妹，你睇见嘅系乜嘢咧？今日你住喺美国，你睇见嘅系乜嘢咧？啊，你睇见系咪上帝满满嘅祝福就喺你嘅周围咧？或者你睇见嘅？是满满那些不好的东西呢？啊，我们要学习怎样去看上帝要我们看的。因为他说耶和华本为善。神一切的根本都是以他的善作为一个出发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将神的善无限的放大。将我们看见不好的，将它尽量的将它缩到最小。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你说是不是？我发觉很多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我总是会放大我生活中不好的东西，但我很少去放大神在我身上最美善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怎样不好，我们总有好的东西是上帝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的。求主帮助我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愿将一切荣耀归给神。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信息，是讲到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谈这个问题，就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我想这个似乎好像好像已经做基督徒很多年了， 都不需要再讲，是吗？啊，需不需要再讲？弟兄姊妹，为什么基督徒要传福音？我们通常都会讲一两样东西，是吗？其实你发觉基督徒要传福音，可以从圣经里面找见很多上帝所教导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一样东西？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就是你和我。有人问过一个问题，如果教会不传福音，如果教会不传福音，这个世界还有福音可以听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从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那时候开始，他应许圣灵降临之后，教会就不传福音，你说今天你和我会不会听到福音？不会。我们不需要讲太多神学伟大的真理，我们不需要，我们用一个很平常的逻辑去想，如果教会不传福音，这个世界还有福音可以听吗？这个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为什么？跟着我们再问，如果神学院里面毕业的传道人不传福音，神学院训练出来的这些神的工人又是怎样的呢？曾经有一个报道家、神学家，他在我读的神学院里面，在一个讲座里面，他挑战传道人，这个教会有个危机，基督徒当中有个危机，就是传福音的人不懂得神学。听清楚，
传福音的人不懂得神学，懂得神学的人不传福音。他说目前的华人教会，全世界教会正面对这个危机，所以有人传福音乱传乱讲，是吧？所以你看见现在教会好像很混乱，因为为什么？因为不是传一个纯正的福音，这个是我上个礼拜讲的。但有很多传道人，他们算被训练出来，出来了之后，你可以想想，弟兄姊妹，如果刚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传福音，做牧师之后被安立了，做了牧师就不传福音，我们怎样面对神，在神的审判台前去交账呢？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为什么在这个二十一世纪里面，我们还要传一个古老的福音？问题是，甚至很多人已经放弃了，很多基督徒说，哎，我们传的福音都没有人听的，是古老的福音，人家听不明白的。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或者甚至一个心态？但是为什么要传福音？第一点是什么？传福音是因为什么？弟兄姊妹，传福音是因为可不可以有人帮我按一下下一个 PowerPoint， 帮我按一下好不好？帮我下一个第一点，是的，这个大堂的 PowerPoint 好吗？不是，这个是第一个，再下一个，下一个，是，多谢。 OK， 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刚才我们提到了，是吧？有人提传福音是主耶稣的命令，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因为主耶稣他要我们出去传福音，主耶稣自己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在他死而复活之后，他是这样吩咐门徒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怎样吩咐？他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万听。主耶稣要说门徒要往普天下去，而且是向万万去传福音，所以基督徒必须是主动的。他说去嘛，是主动的去找福音的对象，我们不是等人家来到我们的面前来听福音。福音也不能够只是给一些特定的对象，这里说什么呢？是说万万，意思就是说无论是好人，你认为的是好人，你认为的是坏人，你喜欢的或者你不喜欢的都要传。等下我们讲为什么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呢？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才是神所拣选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去定这个人，哎，他到底信不信耶稣，他到底有没有信耶稣，这个不是我们去定他到底得不得救，这个不是我们做的。神拣选的，是吧？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责任就是传福音，而且是帮助别人信耶稣的意义是什么？可以这样讲，他得不得救其实是他和神的关系，而我讲清楚什么是福音，而我的责任是将他好像一个祭司将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自己带领他自己去敞开自己的心去接受。但到底是什么情形我们不知道，而我们基督徒知道，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我们的责任，不需要去问，不需要去问，我们的责任就是传，而且传耶稣教导我们要传的福音。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跌入一个情况，就是他又不信的，他到底有没有信的，怎么信了这样的样子，不是好像我期待的，你就开始慢慢怎样，你就开始慢慢失望啊！你知吗？你慢慢开始觉得达不到你的期望嗰阵，你开始咩啊？对唔住，弟兄姊妹，你慢慢变咗调换角色啊！你系上帝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嘛？唔需要，唔需要，你就去做你要做嘅。佢生命改变，哈利路亚，感谢神。如果佢嘅改变得好慢嘅，我哋都哈利路亚，感谢神。点解？因为我哋知道 上帝睇住佢，你永远睇唔住佢噶，吓、啊，你永远睇唔住佢噶。喺我喺侍奉里边，我哋试过，系嘛？带领佢信主咗，啊，好好噶、啊，跟住啊，佢又好听话喎，又上查经班上山，诶，突然间佢走咗，唔知去咗边。但系过咗几十年之后，佢翻翻转头啊，又有啲时候真系我哋唔知道。但系呢个系耶稣嘅命令，唔单止系咁，弟兄姊妹喺马太福音28:18-19，我哋都好清楚呢一段经文。但系我常常提醒我哋教会基督徒，我哋有冇喺我哋生活上去实行呢一个耶稣所吩咐嘅？耶稣话咩咧？我哋一齐嚟读好吗？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嘅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这个很简单，是吗？弟兄姊妹，耶稣复活升天了之后，他再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主耶稣他得到了什么？他说我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简单说就是最高的权柄。这个权柄很多时候虽然撒旦会拦阻人信，难咗人相信，但系耶稣基督话咩？我践踏咗魔鬼嘅权势，我得到所有嘅权柄，佢嘅权柄能力已经胜过恶者，所以基督徒只管听命出去，不要害怕。当你传福音嘅时候，你知唔知道你正在实行紧上帝嘅一个至高嘅权柄喺你嘅身上？而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发觉一样嘢，原来我后面有一个 backup， 一个很大的后援，就是 天上的天君天兵那一位的元帅，他是成为我们的那个后盾的。也都提醒我们，因此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很小心一样嘢，就是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不是依靠我们的能力，真的不是依靠我们的口才，我哋系倚靠佢。弟兄姊妹，点解我哋话传福音系教会基督徒嘅大使命呢？我想问你，系咪咁啊？你喺教会信主之后，系咪听到呢句说话？传福音系教会嘅大使命。我想问你，大使命呢三个字边度出嚟嘅？喺边度出嚟嘅？点解叫大使命？即是说教会的使命里面，你说教会任何使命都好，没有任何一个使命是比传福音是更大的。但是这个根据是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刚才你读到经文，你看见吗？啊？但是我说是大使命，是最大的使命，是因为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你是带着一个最大的权柄，是天上地下的权柄。还有什么大啊？大权柄，最大的权柄，因为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哇，不得了啊，传福音啊。还有什么最大啊？弟兄姊妹，你又要去使万民作我门徒啊，最大的福音和场啊，不是圣路恩道啊，不是奥克兰啊，不是加州啊，不是美国啊，不是中国啊，不是墨西哥啊，是全世界啊，弟兄姊妹。所以叫大使命啊。哇，还有什么大啊？哇，还有啊，原来最大的权柄，最大的和场工场，最大的什么，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经文里面说什么啊？啊，有没有看见啊？最大的应许啊！我想问你，弟兄姊妹，圣经中最大的应许是什么应许？啊，现在又要考大哥的神学了。圣经中神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是什么应许？大声一点，做什么不肯定？啊？什么？对不住。永生的应许， 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就与你们同在。上帝没有同在，没有永生。上帝没有同在，不要讲爱啊，你知道吗？他应许什么？全福音我就与你同在，这个是最大的应许。我想问你，为什么是最大的应许？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完全爱的神，完全圣洁的神，完全信实的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他同在为什么不是最大的应许？我想问你，你想要什么？啊，如果有一个人，他说 我这个手指一点这样东西，这个变成金，这个又变成金，你要什么？你要这个啊？你要手指啊？手指我都不要，我要那个人啊！明白我意思吗？什么叫大使命啊？什么叫大使命？什么叫大使命？最大的应许，最大的权柄，最大的工场，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忽视主耶稣的命令。所以今天，当你抱着那个孙很开心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你有一个使命，你对这个 BB 有一个使命，你要细细个告诉他，上帝创造你，上帝给你一切的呼吸，一切的应许，上帝要用你，你要这样跟他说。不要闹他，不要常常闹他，你让他知道他的价值是什么，先从这个角度去建立他。有个牧师的话，他怎样教导仔女？在他小小的时候，他的仔女非常成功，那个仔，两个博士学位，那个女是伦敦交响乐团的指挥，女的。他说在他小小的时候，每一次他睡觉，他说我侍奉很忙，但是我每一次仔女睡觉的时候，我都会坐在个床边，跟他一起祈祷，听他们讲话，跟着我会跟他说，我祈祷里面都会让他知道，你是上帝创造的，上帝爱你，上帝给了你很多美好的东西，你一生要被神使用，你一生要被神利用，你要成为这个世代的那个有用的人。你是不是这样教导你的仔女的？不是啊，很多父母啊，你衰仔啊，这样又不懂，蠢到死，样基督徒很多是这样教仔女的，你知道吗？一点都不像天父。所以你的仔女出来不是这样，你有什么好要求？因为你自己是这样教他的嘛。你没有让他看见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说不好听的，我自己都是一个失败。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最大的权柄，既然是这样的话，基督徒就不能够看自己的条件，是吧？你不要看自己的条件而决定你要不要去传福音。所以我常常说，传福音不是一个选项。我今天很多时间表排得满满，等阵又去什么，又去参加什么，等阵参加什么，跟着有个传福音。这个是一个我的选项，传福音不是一个选项来的，是一个命令来的。无论你是大老板、小职员，你是职业妇女或者家庭主妇，八十岁的老人家或者人生经验不足的少年人，信主的人都要遵守主的吩咐，用你的生命甚至你一生顺服耶稣的吩咐。弟兄姊妹，我这样说不是说你要比较，哎呀，我都没有带领人信主，我都没有带领一个，我都没有做什么，只是参加一些福音活动，为未信主人祈祷。我不是说你要用你的那个业绩来衡量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我是说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件事。你有，你就自然会做的了。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有，你就会尽你能力去做的了。今天你为你的仔、为你的女未信主的祈祷，你都在做了。 你为他们担心，你都做紧啦。你明白我意思吗？这个是一个生命来的，这个不是基督教教条，不是做一个基督徒的条件或者是教条，这个是生命来的。第二，全福音是什么？是神的托付，是神的命令。除了是神的命令，使徒保罗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既然考验过我们，把福音委托给我们，我们就全讲，不是要讨人欢心的，而是要讨那察验我心思的神的喜悦。看见吗？保罗强调什么？我们都经过考验的了，是吗？我们既然神既然考验过我们，神怎样考验过你啊？神怎样考验过你啊？弟兄姊妹，你信耶稣是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的，总是有些问题的，是吗？但你求告神的时候，神帮了你啊。你有的时候会说，哎呀，我感谢神啊，我感谢神，神帮我。为什么神要考验你啊？而你可以经过那个困难啊，是因为他要你同要你去别人讲这个福音啊。神是怎样帮我的，今天他都会帮你的。神的目的是这样，他怎样要考验过你啊？你合格了，不是这样就算的。因为他什么啊？他将福音委托了给我们。所以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就讲咯，我们不是讨人喜悦的，他喜不喜欢听是另一回事啊，这个不是重点啊。今天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呢，不要给他这么大压力，是吧？我们常常会这样说的，是没错，我都承认。但弟兄姊妹，这个千祈不要变成一个藉口啊，你知道吗？我不想传给他，我不敢传，我怕，我就说，哎呀，不要给他这么大压力，哎呀，他会反感的，离开教会。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他喜悦。神既然在传福音的事上，他考验过我们，意思就是传福音是会有困难，甚至有些时候好像失败。但是神是要看我们传福音的动机，这个动机到底是讨人喜欢，或者是讨神喜欢。有人传福音是真的为了业绩的，但我们不是，我们是讨神的喜欢。如果讨神喜欢喜悦，你就不会在意别人的批评，你就不会在意业绩有多少人，你就不会找藉口随意的放弃向人传福音的托付。大家知道吗？不要在乎。有些时候你很辛苦带领一个人信主，我自己都经历过，而且很伤心，是不是？是你自己的大兄，你跟他传得那么辛苦，他到底信不信的？他有没有信啊？是吧？很伤啊，喂，大兄，你明知道我花那么多时间带他传福音，你说这句说话是怎样？不要在乎，交托给神。他如果已经做一个决志的祷告，他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个是他和神之间的事。传福音既然是神的托付，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当然要传福音，我们当然要讨神的喜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他教导什么？基督徒要传福音是不得选择的。他说我们传福音是不得已的。这里说什么呢？我一起来听，我一起来读。我传福音现时没有可夸的，因我不能不传。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如果我甘心做这事，这时就有赏赐，即使不甘心，这职责还是托付我了。基督徒为什么不传福音就有祸呢？你有没有想过？你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保罗自己说的，因为我不去向人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为什么？ 你有没有觉得、哎、你不传福音、哎、真的有祸了、啊、你怎样解释这句说话？这个是出于什么？弟兄姊妹，是出于一个公义之心。神在以西结书里面曾经讲过，他提醒以色列人，如果你看到人家正在走去一个死亡的地步的时候，你不愿意去救他，甚至提醒他大声呼喝危险啊，转翻转头，你不提，连讲都不讲，你要面对上帝给你的审判。如果你看见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良心的问题。如果你知道一个人他正在走向地狱的方向，他正要面对永死的审判的时候，而你却不愿意一句说话跟他说、哎、你要转回转头啊，你走向一个死亡的道路啊，弟兄姊妹，我们就有祸了。你看见你的孙正在走向一个死亡的道路，你说你是他的爷爷婆婆，但你从来不跟他说，孙啊，耶稣爱你啊，你要信耶稣啊，你都不说。弟兄姊妹，这个很奇怪、啊、是吗？我跟你说，我至惊和我白传福音的，你知吗？因为我从小到大被他闹到大的，我一开口就被他闹的了，所以我从小就跟我爸的沟通很大问题的。因为他一出声就是什么呢？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没一次好东西的。你在你的身上从来不会说好东西的。当他年老的时候，我最担心就是他救恩的问题。当他面对很大的困难，我第一次我跟你说，我做一个牧师，我从来没有面对一样东西，就是我要传福音咁辛苦的，我在街边见到人我都可以讲，但面对我爸呢，我乜都讲不出。咁佢又好聪明㗎喎，佢一睇到我要开口呢，佢就知道我要同意，我就要同佢传福音㗎喎。佢又扯气，哎呀，讲下政治啊，讲下民生啊，乜都讲，一讲讲一两个钟。我返马来西亚几次，等住你都知道我返去叫你为我祈祷，佢几次都搵藉口㗎。到佢将要死嘅时候，他还可以很清醒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挣扎到不断在祈祷，因为我心里面觉得，如果我不再跟他说，我是有祸了啊！我祈祷啊，神你给我力量啊，不要让我对我爸的恐惧胜过我对你的敬畏啊！我跟神说，神给我力量，我知道他不想听，我就跟我阿爸，我知道你会生气我的，因为你大家知道，我信耶稣是他最生气的一件事。我知道你很生气我的，但我都是要说，我说当你觉得很辛苦的时候，你很恐惧的时候，你呼叫耶稣救你。我真的说出来，我叫 你求耶稣啊，求耶稣救你。弟兄姊妹，是因为心里面知道，如果你不跟他说，你有祸了。基督徒，我们身兼神的家，我们是神的家人，也是神的管家，是吗？而神的管家是要照顾神的家人，不管你自己甘心不甘心，想不想讨神的喜欢，否则的话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不称职了，我们就不称职了，我们就不可以说我们是神的家人或者是神的管家。如果我们不照着神的吩咐去做，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去传福音，去牧养新人，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透过神的话语使他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享受基督里面那种丰盛的生命。记住弟兄姊妹，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们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是用神的话语，我们不是将人带到我的面前要人跟住我，不是跟住耶稣，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在神面前托付我们的。我的责任是什么？不是带到你们来我面前跟着我这个牧师， 你只不过跟住神嘅说话。我系要人带，将人带到耶稣嘅面前。这个是因为神托付了给我们。第三，全福音是什么？全福音是因为爱，是吗？除了命令，除了托付，基督徒愿意全福音还有一个内在的原因。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43-48节，基督徒是什么？他教导基督徒什么是爱。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耶稣说，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义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做吗？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教外也不是这样做吗？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基督徒的爱的追求是要追求好像天父无条件的爱。所以最后一节不是说你如果不完全你就不是，是神赐了给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目标。这个人爱就好像天父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基督徒要追求学习天父完全的爱。这个完全的爱是什么爱？爱你的仇敌就是完全的爱。如果你没办法爱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弟兄姊妹可以这样说，这个不是完全的爱，还有成长的空间，还有可以长大的空间，还有可以谦卑学习的空间。但是我们自己哪里可能有这种爱呢？是不是？我没有的，我很坦白地说，我没有这种爱。因为人的天性是喜欢找哪些大家谈得埋的，不是很爱咯，是吧？大家谈不埋的，三句都已经很多了。照着我们的本性，我们只能够爱自己所爱的。耶稣说，爱我们所爱的和那些爱我们的人，能够放过那些恨我们和我们恨的人已经很了不起了，是吧？我可以放过那些算了不起的了，我们怎样能够去爱啊？然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使我们里面得到他爱的生命，约翰一书4:19。所以我认为，当我可以爱我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包括我周围的人的时候，甚至是可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爱不是出于我的。一个基督徒如果是爱神的，他就自然的爱人，自然会想把福音传给灵魂即将沉沦的人，而且这个是无条件的，好像母亲爱孩子一样无条件，而且是懂得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这个基督徒很特别的一个生命的特质来的，我觉得，而且是一个很伟大的生命来的。难怪保罗会说自己在信徒当中，保罗说什么？他为人是温和的，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母亲怎样顾惜自己的儿女一样。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好吗？他说， 我们这样切慕你们，不但乐意将神的福音分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分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爱的。哇，圣经记载了一个为了别人可以得到福音，而他愿意将自己生命都摆上的，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美丽的一件事。试问我们有哪个真是好像圣经所记载的这一位圣徒所做的呢？ 第四，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是报好消息，是传报好消息。主耶稣他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四章17-19节，他引用了旧约一个圣经文，他告诉加利利的乡亲父老，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 OK， 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递给他，他展开书卷，走到一处，上面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弟兄姊妹，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当耶稣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给我们看见传福音就报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他用了以赛亚书那段经文，是议员讲到他这位来拯救世人的弥赛亚的那段的经文，他做一个宣告，宣告他自己将要展开这个福音的工作。喜年是什么来的？有没有见到这段经文有一个喜年？是吗？宣告主悦纳人，接纳人的一个喜年。很简单，中文里面给我们喜是什么？大喜之年，是吗？大喜之年是一个好消息来的，因为以色列人每隔50年就有一次，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得回自己的产业，而且人生的自由。在那时候，他们所欠的所有的债，在多年50年的那一次里面，全部不需要再还债了。你可以得回自己的产业。如果你成为了别人的仆人，甚至是奴隶的话，你可以得自由，重新自由之身。所以宣告喜年来到的时候，就是把好消息报给所有的人，让他们可以被豁免，被释放，从一个黑暗的转入一个光明当中。这个就是新约的福音了。谁可以成就这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完全的将这个律法，他说什么？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们是不是贫穷的？我们是不是被掳的？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灵性是贫穷的？有很多人很有钱，但他的灵性是贫穷的，你知道吗？他生命里面一点爱的你都没有，一点喜乐都没有，一啲盼望都冇。有人话咧，穷得剩翻钱，有冇听过呢句说话？人哋笑台湾嘅总统陈水扁就系咁啦，佢穷到剩翻钱嘅啫。但系即系咪咁啊？但系神耶稣基督佢话，佢就系嗰个好消息。他可以释放我们，让我们的灵性可以富足，让我们被罪捆绑、被愤怒捆绑、被仇恨捆绑、被一切的忧虑捆绑的人可以得到释放。我们的眼睛只是看到眼前的东西，但是上帝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可以看见永恒里面的丰富。我们受压制，被人欺负，被人压制，但是我们可以得到自由。耶稣话传福音就是去报好消息，但是神不是直接从天上传福音，你发觉吗？神不是直接在天上就在那叫，哎，信啊信啊，快点信啊快点，神没有，神也没有叫天使下来传福音，你发觉，而是他自己来到这个地上，他成为一个人，一个从肉身而生的人，对着从肉生而生的你和我去传福音。今天主耶稣既然已经进入了千千万万的信徒的生命里面，他成为了他们一个新的生命，所有的信徒也必须的起来，我们要对着千千万万的同胞去传福音，使他们可以享受天国的喜年。阿们。罗马书说什么呢？ 弟兄姊妹，我哋睇罗马书，我哋一齐嚟读啊。因此罗马书讲咩啊？好，一齐嚟好吗？因为凡靠告主名嘅就必得救。然而人没有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没有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人传扬，怎能听见呢？没有蒙主差遣，怎能传扬呢？如经上所记，那些传美事、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多么美啊！哎呀，上帝赞许祝福那些传扬他名字的人，传扬他天国喜乐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美啊！上帝喜欢这些人现在行的人生的路是一个全福音的人生的路，这条路是一个脚中美好的路。我又想请问你，现在你行着什么的人生路啊？啊，我们常常只是用前面那句说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哎呀，我已经得救了，是吧？我是这样的，我信主啱啱的时候，我只是在乎，哎呀，我已经得救了。但你发觉保罗在罗马书后面还有一节，叫那些人啊，人还未信啊，他不信他怎么去求告呢？所以这句说话都给我们看见，当一个人他愿意你带领他信主的时候，他愿意跟你一起做祈祷的时候，就表示圣灵已经将这个信放在他里面。如果不是，他不会开口祈祷的。因为圣经说什么？人没有信他怎么求呢？跟着下来又说，一个人他怎么会求呢？如果他没有听见，他怎么会信呢？就是因为他听见信息的嘛。但是一个人要听见，他要信，如果没有人去传，他怎么会听见呢？所以又回到一个最原初的一个地步，就是我们要去传，我们要去传。这个是神给我们看见的。第五是什么？弟兄姊妹，第五就是传福音是为了救人。哎呀，圣经中有记载一样东西，记载什么呢？就给我们看见保罗这一位真的很伟大，是神学家，是报道家，是哲学家。弟兄，你注意看一样东西，圣经中记载保罗去传福音宣教的时候，他来到雅典，他看到行到雅典的街上，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他心里面开始着急了。哇，这些人拜这么多假神的？所以你发觉在使徒行传第17章16节到34节那里记载，他除了去犹太会堂，他去传福音，他去教导神的话语，他几乎每一天在街市上都跟雅典人，我们叫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去传福音。他甚至是跟当时一些雅典很出名，就是那些希腊的哲学家在那里辩论。有些人却是很讽刺的话，这个人胡言乱语，到底他想说什么啊？乱说这个人，这样说他。有些话他似乎是传讲一些外邦的鬼神的故事，这样来讽刺他所传的福音。最后你在使徒行传记载一样东西，虽然有这么多人他在这传福音，好多人在钉石头，哎呀，讽刺啊，用讽刺的说话，讥笑的说话，钉石头，钉他，钉他，一味钉他。但你知道你发觉越钉他越传啊，我也越钉不想传人，你知道吗？啊，人家越钉我石头我就不想传，是吧？我是不是这样？没有，他传，他还传，传到最后是什么事发生？你知道吗？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有人就跟随保罗，听保罗的教导，里面包括什么？高官和贵妇在里面，那些知识分子在里面。 诶，传福音是为了救人。我们知道保罗是大有学问，他是律师、律法师，他是哲学家，他是神学家，他又是报道家。大家都知道，是吗？你看他写的罗马书，写的以弗所书，他讲到教会论，他讲到神的议定的时候，你发觉这个人真是不得了，神用他是有原因，神学家，但他又报道家。但为什么他这么看重传福音？咁有知识，佢咁睇重传福音啊！喺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嗰度话咩啊？诶，系咪呢一段啊？第有冇啊？哦 ，OK， 好，就停喺嗰度先。佢话咩？弟兄姊妹，佢话喺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2-23节，佢曾经解释点解佢咁看重传福音。佢话乜嘢？你哋好熟悉呢段经文。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听清楚啊！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享这福音的好处。凡我所行，一个咁聪明的人，你叫他讲哲学，他可以讲都不停；你叫他讲神学，更加可以讲都讲不停。你话讲报道的嘢，佢可以讲好多嘅嘢。但系佢话我咁多嘅嘢都好，我只系一个目的。凡我所行，都系为咗福音嘅缘故，总要救些人。你做任何嘅嘢，你要记住一样嘢，我总系希望透过基督嘅福音去救些人。全福音就是教人，弟兄姊妹。全福音不是叫人入教啊，你知吗？你全福音过程里面有些不信主的人啊，我怎样入基督教啊？全福音记住不是入教啊。全福音是关乎生命的问题啊。有人跟你说，哎呀，是啊，信耶稣好啊，信耶稣比信佛教好啊。错。当然你不要那么大声跟你说错啊。现在是我跟你说，因为你是基督徒。我面对很多基督徒传福音就啊，有些是敷衍我的，他想打发我走嘛。是啊，信耶稣好啊，没得顶啊，多谢你啊，拜拜啊。哎呀，信耶稣好啊，比佛教好啊，比其他我都觉得基督教最好的了。哇，你世界的文明都是基督教来的。哇，讲到天花乱尽，哇，是啊，他好像知道很多东西。哇，你觉得哇，这个人有希望，有希望。其实他有找藉口想打发你的。但请你记住，信耶稣不是好和不好的问题。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乜嘢灭亡，反得咩啊？是关乎到生死的问题，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明白吗？是教人啊！有些基督徒糊里糊涂，信了主几十年，还跟他的亲戚朋友说，哦，我信耶稣，是啊，信耶稣好啊，死的时候就简单一点，不用烧那么多东西。我听见的时候，我心想，哦，神啊，求你怜悯，这样的基督徒真的很大问题，是吗？是生死的问题，弟兄姊妹，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基督徒看东西，不好像那些迷信的人那样看东西。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关乎生和死的问题，是不知道是生死。生死你都害怕，是吧？我都害怕死啊。但是比生死更严重是永生和永死的问题。所以全福音是救人啊。你不是将他带来教会就算的了，牧师长今天带到哪个来啊？感谢主啊，是啊，不是完的了。教会不可以救他的。我们不是罗马天主教来教会就可以得救，不是的。不是其他的愚端来教会就可以得救，不是好像摩门教一样。是要信耶稣。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如果你慢慢去想的话，弟兄姊妹，是一个很伟大的信息。为什么是这样呢？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人的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了罪人。我们里面有罪性，我们外面有罪行，人类的命运是要面对神的审判和刑罚。但是神开了使人得救恩的一条生路，就好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那里说什么？所以弟兄们，你们当知道，赦罪之道是由这位耶稣传给你们的，在你们靠摩西律法不能轻易的一切事上，信靠他的人就得轻易了。所以传福音就是给人机会信靠基督，被神称为义，否则不顺从福音的人就要永远的沉沦，与神隔绝，离开神的荣耀，主的拯救。既然罪人没有得到救恩是这么严重，就算多次的遭到别人的拒绝，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在这个传福音的路，你行在这个脚中街尾这条路，都有人向你钉石头的时候，似乎要打击你要传福音的信心的时候，弟兄姊妹，常常要看人的面色的时候，但是你发觉有很多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不以福音为耻，是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如果一个基督徒真的放弃了去救人灵魂这个使命，虽然自己得救，但是你的良心，你觉得你对得起主耶稣基督吗？你对得起主吗？我为什么奉献自己一生侍奉神？是因为我用我一生的时间，我都知道我回报不到主对我的拯救。从我信耶稣那一次，我从来没有缺席过教会任何的聚会，任何的祈祷会。我一味觉得我自己不用几多的时间去侍奉，都不能够满足我要侍奉主那种灵里面的那种渴望。后来我知道神预备我，他要呼召我用我自己的生命一生去服侍他。虽然我不肯放弃我自己的理想，但上帝就管教我，就打我。我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做，我信服他。弟兄姊妹，我就得到上帝的喜悦了，我就得到上帝的心了。这个很重要。你一生当中，你想得哪个的心啊？你想得哪个的心啊？如果我为了要得到上帝的喜悦，我都可以好像他这样讲，去爱我所认为的仇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得到上帝的心了，是不是？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是因为他要得上帝的心，他不是要讨自己喜悦，亦都不是要讨别人的喜悦。第六，传福音是什么？这个是最后一点，弟兄姊妹，传福音是为主而活的表现。传福音就是你在这个地上要被神知道，被周围的人一个见证，你是为主而活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请问你信了主，你得救之后，你真正看见上帝给你的意象，或者给你的托付，你有没有看见？你真正顺服神的主权吗？你真正明白基督徒的命，基督的命令吗？你真正顺服圣灵的引导吗？你真正被基督死而复活的爱激励你吗？你真正感到你对世人的亏欠吗？ 你真正睇见周围嘅人嘅心灵深处嘅需要吗？你有冇听见神对你嘅呼声？我想问你，圣经里面记载，上帝曾经喺圣经里面记载唔同嘅时代，佢发出五种嘅呼声，对所有嘅基督徒，对所有嘅人。我想请问你，边度咁讲？上帝仍然喺度发出呢个呼声，你知唔知啊？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神曾经向祂的儿女，祂的百姓发出呼声。第一段请大家读以赛亚书第六章八节，圣父的呼声是什么？一起读，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这个是圣父的呼声，天父向你发出呼声，向我发出呼声，向全世界的教会发出这个呼声，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出去？第二个，我哋睇，我哋再读马太福音九章三，圣子嘅呼声一齐嚟。所以你们当求庄稼嘅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佢嘅庄稼。圣子发出呼声，工人喺边度？基督徒。教会有咁多嘅工作，咁多嘅嘢要做，福音有咁多嘅传，基督徒喺边度？佢话当求庄稼嘅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佢嘅庄稼。第三，边个又发出呼声啊？启示录，我哋再读好唔好啊？圣灵嘅呼声啊，愿意嘅都可以白白取生命嘅水河。启示录圣灵讲乜嘢？那些言语来的人就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饮，这句说话是对谁讲的？这句说话不是只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讲的，不信的人可以白白的得到生命的水饮，基督徒都可以每时每刻得到圣灵的江河活水来饮的。神几爱我们，你看见吗？使徒的呼声，使徒到处传福音，他们说什么？保罗说什么？彼得说过什么？其他的使徒说过什么？他们到处传福音，他们发出一个呼声，就是什么？我们的神是与我们一起同工的。弟兄姊妹，当你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说的那个应许是什么？当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要去是吗？洗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同在，凡我吩咐你们的，教导他们，让他们去遵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传福音就是与神同工。你想不想神同你同工啊？你想不想跟我同工啊？不好啊，牧师脾气不好啊，不要跟他同工，你因着他省你啊。弟兄姊妹，神要跟你同工、啊、是吗？还有一样的，第五个呼声，有没有想过这个是一个呼声？这个是什么呼声啊？这个是地狱的呼声，基督徒有没有听见啊？耶稣用了这个比喻，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伟大，这个不是一个比喻，是一个真实的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耶稣透过这件事给基督徒看见地狱都有呼声啊。我们一起来读，财主仔地狱里对亚伯拉罕呼喊，我祖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作见证，免得他们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地狱的呼声啊，地狱已经发出呼声了，你听见吗？弟兄姊妹，如果连地狱里面的人都发出呼声要基督徒去传福音，请问基督徒有没有听见？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听见，有些所谓的基督徒却无动于衷？ 听见的基督徒就用他一生用他生命去见证传扬他的救主，他生命的主耶稣的福音。因为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今天他说什么？你言语吗？你言语爱我吗？愿意被我差遣吗？愿意为我传福音吗？无论任何人，只要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你赦免了我的罪，你都愿意用我，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放在祭坛，放在你的手中，愿你的灵充满我，用你的真理教导我，愿你的灵差派我，引导我前面的道路。你愿意为主而活吗？你愿意主耶稣来使用你吗？你愿意吗？弟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你在你自己的座位，你自己向神祷告，你向神祷告，但是不要考虑自己的条件，你不需要先考虑你的条件。你知道主耶稣爱你，你知道主耶稣为你死，他为你复活，你知道他爱你。你只要在你心里面向他发出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感谢你，你拯救了我，赦免我的罪。我感谢你，你使用我的生命，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放在祭坛上面，愿意将它燃烧成为馨香的祭，将它交在你的手中。我求你的圣灵充满我，用你的真理来充满我，教导我。我愿你的圣灵差派我，引导我前面的道路。主耶稣，这个就是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向你发出的祷告。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我们愿意被你使用。无论我们觉得我们有多少的条件，但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呼求。我求你祝福这间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愿意向你发出用信心的呼求，用每一个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清楚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呼求主圣灵大大的在他们生命当中做拆毁建立的工作，让我们带着对你的信心走出我们 舒适的环境，让我们有信心去接触未信的人。求你祝福这间教会，是一个爱人灵魂、传扬基督、以基督的服侍为榜样的教会，让这间教会继续的为你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子，让这里每一个人都满有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吸引别人同我们一起的侍奉，留在这间教会献上我们的生命，被主你燃烧，完成基督你所给我们传福音的使命托付，让我们的爱可以在这里成为江河活水，让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都可以得到解渴。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背经文好吗？这一段经文在罗马书十章十四节，一起来，一起来。没有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人传扬怎能听他呢？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再来一次好吗？没有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扬怎能听见呢？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好，报告时间，我们有没有新朋友？大多数老朋友。啊，有一位，你起身来自我介绍。
我叫 Lancy， 我是
Daisy
的朋友。
哦，OK，OK，好，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跟我一起敬拜神。好，还有没有？阿科拉，啊，有啊，有啊，介绍一下啦。牧师识得你，他们不识你。我的先生在这里，是是，我欢迎他们。欢迎科娜回来了，科娜去了多伦多。好，欢迎大家，感谢主保守大家整整全全的。下个礼拜姊妹团契会暂停一次，是因为姊妹团契想到负责动工，下个礼拜是父亲节，所以呢让大家可以庆祝父亲的节日，所以记住下个礼拜暂停一次姊妹团契。今天下午两点有执委会，请执委准时出席我们商讨主的工作。宣教部呢就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提供如果你心里面很挂念一些未信主的亲友，你希望别人为他祈祷的，请你就提供这个名单。我这个教会想发动这个为那些未信者 的家人祷告，甚至我们可以有一个行动，甚至有机会可以跟他们传福音。请大家为这件事祷告。如果你愿意提供的话，就请在招待不是招待处，在教会奉献箱的后面有一个盒，那里写字为未信亲友祷告箱。你就将这个名单订了下去。那个纸呢有少少的资料你需要去勾的，去填上的。因为为了方便宣教部的同工他搜集了之后呢将这些资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不会将你写的资料呢随便给别人的。OK？ 所以只是我们负责同工，我们也都不会发放出去的，只是给那些参与的弟兄姊妹有这个名单。所以也都请你不要在那个在个祷告箱里面去拿里面的东西，只是宣教部的同工可以拿的。OK？ 因为他们要去将这些名单按照时间给弟兄姊妹去祷告，所以你请你在后面这张东西就在那个祷告箱旁边的。如果你有的话请你写上去照那里的资料，大多都是勾的。如果有些东西你想给我们更加了解他的，让我们在祷告里面或者安排向他传福音的事情更加方便的话，你可以提供一点，请你做这件事好吗？最后一件事，弟兄姊妹，大家已经在教会组群看见，就是我们真的带了一个很沉痛的心情代表郭亮弟兄夫妇还有家人给大家知道，他的仔白海弟兄上个主日早晨的时候因为身体不适经过抢救之后就不治，就被天父带回去了，接回天家。所以请弟兄姊妹在你的师道当中为他们哀伤的心来祷告。我想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怀念白海弟兄， 我自己都是又是一个很好的弟兄，是一个很孝顺的弟兄，是一个很照顾家人的弟兄，虽然很后生，但是 很成熟，很懂事，很勤力，很聪明，很勤力，很聪明。弟兄姊妹在祈祷中纪念他们，纪念他们，纪念郭亮、怀冰、郭瑞弟兄，还有他们那边的家人，郭杰和郭亮，郭杰和郭薇，特别都为郭薇、郭杰来祷告，因为郭杰、郭薇是照顾他长大的，他们感情非常之好。好，我们现在有祈祷的时间，为郭亮有他们的家人来祷告，好吗？求神的慈爱托住他们，周会祷告，我们的周会，我们讨论事工，真的可以事半功倍，可以荣神益人。有出热门的姊妹，我也阿科拉还没回来，我写在里面，感谢神，为感谢神的平安回来，问一下，为Sherry听Nancy 果然姊妹，果然姊妹不舒服，洪喜今天朝早一早给我说，本来是他领唱的，所以为这些不舒服的来祷告，好不好？但是花一点时间，我们为这些需要的肢体事工来祷告。我们同心的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心一颂，我们清唱好吗？赞美赞神，万福之于天下生灵，都当众愿，天上万军也赞著名，通心赞美父之圣灵，阿门。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惠、圣灵的安慰、感动，常常都同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弟兄姊妹，我哋默祷散会。